弟兄姐妹平安，5月3号张博士解成为主灵修标题 Vital Intersection。 Vital 这个字呢，就是指生命的极其重要的，或者是生死攸关的，所以讲的是一种跟生命有关的，生命攸关的非常重要的代求。引用的是以弗所书6章18节，讲到就是要以所有的祷告和代求呢，总是要祷告，而这个祷告是在圣灵中，这是直接从英文的翻译。和本圣经 就翻译成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然后点点点要再次进行不倦啊，为众圣徒祈求等等。张博士就说，当我们继续在我们为他人的代求中，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在代祷中对神的顺服将会使那些我们所代求的人付出代价超过我们所想到的。在这里面的危险呢，是我们开始认同那些我们代求我们为那些人代求，我们开始同情他们了。同情谁呢？同情那一些神正逐渐提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程度的人。那神是直接回答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每当我们从神对别人的关心和兴趣或者利益的这种紧密认同中退回的时候呢，我们进入到对人的这种情感的同情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与神的那种生死攸关这个连结就没有了。我们已经把我们从对人的同情和关心放在我们的路中了道路当中，而这是一种对神有益的指责。那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说，直到我们是完全的彻底的对神有把握有信心有确信，那么我们要有活泼的生命的代求是不可能的。与神有这种确信的充满信心的关系对代求是如此的必要，而这种充满信心的关系的最大摧毁者乃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同情和全神关注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被这个偏见占有了。所以张博士就说，与神认同乃是代求的关键。每当我们停止与神认同，那是因为我们同情别人，不是因为罪。罪不太可能会妨碍会打扰会影响我们与神的这种代求的关系，但同情呢会，那是同情自己或者同情别人，使得我们说我不允许那事的发生，然后立即的我们就失去了与神的那个生命的连结 vital connection， 那种非常重要的生死攸关的那种连结。第三段张博士就说，这种 vital intersection， 这种生命攸关的代求，这种极其重要的代求，或者直接就是生命的代求，留给你的呢，就是没有时间，也不是倾向于为你自己那种悲哀而且可怜的自我祷告。你不需要挣扎于保持说我不想我里面自己的思想，因为他们甚至都不在那儿，让你呢阻止了你挡在你思想以外。你是彻底的整个的与神对别人生命的兴趣和关心来认同。神给我们在别人生命中有这种分辨 discernment， 就是你分辨到别人好像生命里面有什么，那神就呼召我们为他们代求，而不是我们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挑剔他们。那在这里面呢，今天有几点，大概6点左右吧写下来，就是有一些第一个就是代求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当你为别人代求，每次我们碰到一个人生病，或者是教会小组讲什么，我们就说我们为你祷告，看起来我们真的是 pray for others， 真的是为别人祷告。但今天讲到的是一种攸关生命生死有关非常重要的一种 intersection， 一种代求代祷。那代求呢真的不容易，张博士今天谈到就是说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这里要付的代价当然是时间上的，还有就是我们不是同情自己那种悲哀可怜的自我，也不是同情别人，我们要把对别人那种情感那种同情放下来，所以这个是要付代价。 还有呢，对方也要付代价，因为对方呢，神正把他提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那种水平啊。神要直接回答我们祷告，那你说比方说你的丈夫不信耶稣，然后你要为他代求的时候，神要让他信，但是现在神做工的方式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让你呢傻眼啊，也许你的丈夫就面临的生意破产啊，公司项目都不顺利啊，然后最后生病啊，你说、啊、不行不行，我不能让我的丈夫生病。诶，你丈夫如果不付出代价，不到他的人生的尽头，他又怎么会信耶稣呢？所以真的代求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这边情感上的不舒服，还有呢代求的人可能会遭遇到我们不喜欢，我们不想要他那么悲惨，所以我要说代求是要付代价的。第二个，神是听我们祷告，我们如果要为一个人，比方说丈夫有外遇，我们要为他能够回头，或者我们为一个朋友得救祷告等等，真的神比我们更爱对方，所以呢神对那个人的关心，对那个人的那种 interest, 那种利益，那种好处，那种兴趣啊。那张博士在这里就说，你代求呢，你一定要是以神对那个人的关心，对那个人的利益好处来认同神的，而不是用你自己的。那这个就很难，因为我们总是想用我们的方式，然后说主啊，你让他信主就好。神说，我还不单单要让他信主，我要让他生命到最后呢，他整个认知到自己的完全的不能，他完全的崩溃，然后他完全俯伏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那神给这个人的利益好处是高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一定要来跟神来认同，就是用神对那个人的爱，对那个人生命的好处为考量，而不是你认为的。第三，这个就需要你对神有一种把握，一种信心，一种确据，而且这种是完全的彻底的。如果你对神有一丝一丝的怀疑的话，那你想要有那种非常活泼的这种生命生死攸关的代求，那是不可能的。那如果你对神自己本身都没有这个把握，你说对啊，我知道神一定会听我祷告，但是是照你的方式吗？你不是神，你明白吗？你没有比神更爱这个人，更关心这个人。第四，你就会发现要摧毁我们跟神有那种十分的确信，完全相信神，跟神真的就是交托给他，我相信神不管怎么做啊，看起来眼前好像跟我们尝试判断是不相合的，好像想不通的，但我还是确信神正在做大事。这种信心的关系呢，最大的摧毁者就是我自己，我个人对那个人的同情心，还有呢我这个人先入为主那种全神贯注的偏见，就是我这个人有某种的预定，我有某种的想法，所以就会摧毁我对神他怎么做的那种信心，会摧毁的就是我自己，我自己个人的爱，个人的理解，个人的情感，这就叫做个人的 sympathy, 个人的同情，对那个人以我的情感来同情那一个人，以我的偏见来认为神一定是这么做的而不会那么做的。我们如果求神去爱一个人，结果呢求神去把那个人挽回，结果那个人看起来是更加的恶劣，哈，真是跌破我的眼镜，我个人完全不能明白。甚至这个人可能因为他的恶碰到很大的困难，比方说他生意失败，我们说主啊，求你救这个人，让他信你，就他生意失败，他更加的咒诅，哦，我们就有一个偏见说啊，他越来越抵挡，越来越刚硬，神可能不是爱他。这个就是摧毁我们跟神有确信的把握。其实我这样讲我是非常明白的，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为他们的丈夫，为他们的弟兄姐妹代祷，为他们好朋友代祷，好不容易这个人就说要信耶稣，然后就说要受洗，就反而发现哇，受洗者本人或者当事人，你就会发现他要受洗了，他遭遇到什么车祸啦、疾病的攻击啊，然后这个人就觉得说啊，我觉得我不能背叛佛祖，你看佛祖生气了，然后我们听的也心里毛毛的。其实我告诉你，你在同情他，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是说他都信耶稣了，神要救这个人一定会让他一帆风顺，没有的， 恶者那里不放手，而且恶者呢不会用好的方式，恶者会甚至让他更惨，那神许可，你知道吗？神许可，神许可并不是因为神不爱这个人，而是神知道非得如此不可。那我是不知道的，可是我就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就不愿意。然后摧毁我跟神之间这种信心的关系，就是我个人对我所代求对象的那种同情或者先入为主的偏见。那下一点，第五点，就是当我们代求的时候呢，是生命的代求 ，vital intersection 是事关生跟死的话，那就你就会发现，留给我的就没时间了，我没有时间给自己了，而且呢，我也不会倾向于为我自己那种悲哀可怜的自我在祷告了，好像主啊，你救救我丈夫吧，他不信你，然后他外面有小三，你看他有小三，我多么的困难，我又是一个悲剧的这种可怜的我，或者说主啊，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说你看我这么生病啊，怎么怎么，又转回到我身上了。那张博士说，生命的代求其实没有留时间给你自己，真的也没有留那种倾向为你自己悲哀的自己在那里祷告，没有的。然后第六点，就是当神给我们有这种 discernment， 这种对别人有一种分辨力、洞察力，好像能够看得比较深的时候呢，神不是要我们去挑剔他们，而是神要我们为他们来代求。这一点呢，我特别特别能够体会。因为你会问我说，你怎么会，因为有时候说真的，有时候不是我故意，但是就是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其实我也很难告诉你我看到什么，你说我经验也好，我神学，我知人，我判断也好，我第六感也好，反正总之就是我们会特别知道某人。好像我以前讲，就是说你让我跟你聊五分钟的话，我大概跟你聊聊，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将来你这个人那种可能会跌倒的等等啊。那我不是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我只是说根据圣经我们可以知道你这个为人的总体的倾向。圣经辅导方法论也讲，我们要问特别深入的问题啊，也问那种普遍你生命模式的这些问题啊，所以中览式的问题跟焦点式的问题我们都提问。那么这五分钟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可能会在哪方面将来比较容易跌倒。好了，如果神真的给我这个分辨力，神不是要我来挑剔你的，那我当然会提出我对你的忠告，那你自己呢就要去成长，去小心，去靠主，去穿戴全副军装等等来对付。那对于我来讲，我这个人，神让我知道你不是让我来挑剔你，而是为你祷告。我觉得一种生命的代求真的是很困难，我承认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人，如果是跟你无关，比方说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你要我为他代求是很容易，如果是跟我有关呢，那我就是挺困难的。最近呢，我就发现，比方说有一个学生，他就会虽然他在分享他自己啊，他自己一些他的成长啊，心路历程，但他总是用一种好像就是说，怎么老师又限制我们，怎么上了火车就不准我们用手机卡什么的，然后就会心里面就有怨出来。这个怨一出来呢，管理主任呢没有事先告知他们，其实应该事先告知的，但是都是到最后一秒钟搞的呢。那些学生呢，对我就是说，对，反正不满都是最后都是连我不在现场都会变成我是矛头。那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没所谓。可是当你知道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在分享你自己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时候，你是用一种真的是很藐视我，藐视老师，跟用一种指责的方式，反正就是用一种，哎，说穿了就是你就跟石榴一样，你就是把老师都踩在你脚底下，反正你上面的属灵前辈都是错的，你就是对的，搞得我看到你这个时候呢，那天我就讲，我说这我就直接讲，这个人你心里面是有苦毒的。好，对于你的苦毒，那我并没有得罪你，是你得罪我，是你自己要跟神认罪，是你自己要来跟我道歉的，不是我得罪你，我要来跟你道歉的，你知道吗？但是我看到你生命有苦毒了，不是让我来挑剔你，而是来提醒你，然后为你祷告。这时候，因为你是直接冲撞到我要为你祷告，我要用神的这种关心， 神对你的利益、生命的利益来为你祷告就很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就会从对别人这种生命的关心跟对他生命的好处是以神的那样。如果我跟神认同的这个认同我缩回了，我不再跟神认同了，那我肯定就会不再为这个人祷告，然后我却还是得为这个人祷告，不然的话我很可能就说那行啊，你把我炒鱿鱼吧，反正不是我炒你鱿鱼，就是你炒我鱿鱼。就好像以前在纽约上班的那些餐厅的那个姐妹就讲啊，老板这个样子我受不了了，不是他炒我鱿鱼，我辞职，我炒他鱿鱼。我当时还笑呢，这个骄傲的自尊心啊，你还不准人家把你给老板辞你，还得你先辞啊，说起来好听一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学生你就退学嘛，你把我辞掉嘛，你回去告诉你的传道人说我很坏啊，我很烂啊，说我什么什么烂学校烂规矩嘛，你都可以讲，如果这个能够喂养你的自尊心。但是当我如果真的把我自己跟神的这种认同，对你的爱，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生命好处认同，我不再认同了，我缩回了，那我一定会挑剔你的。就好像我看到那个班长这个老大哥，虽然可能他的这个进步，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进步是很慢很小，但是我听他那天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在进步当中。虽然他可能某种概念要一下子突破，他没有办法完全突破，但他正在突破中，因为他已经说哦，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可见的他现在是在想。那不管怎么样，我要说，当你想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不管是你为我代求，或你为别人代求，当你在为别人代求的时候，神给你有分辨力，你要照着神的分辨力，因为神给你分辨力是呼召你去为他们代求，不是要你去挑剔他们的。所以，我们就回到最后一句，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刻，我们都是在圣灵中，圣灵中我们是跟神如此的认同，圣灵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圣灵鉴察我的心，也鉴察对方的心，圣灵鉴察我带祷的动机，当然也鉴察对方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以至于神透过圣灵呼召我来为他们代求的时候，我真的是能够以神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利益关心好处这样的紧密认同当中，我们来为那个人生死代求。因为以赛亚书曾经讲耶和华见无人代求甚为诧异。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世界有这么多局势，看到这世界有这么多的难处，看到这些局势这些难处的背后是有人，不管这些人是我们认定的仇敌或不是，请你记得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里面残余的罪，还有呢是魔鬼撒旦。你看得见的人，不管他有多么坏，他永远都不是我们的仇敌。请你注意，所有人都是按照神形象所造，在亚当之后，这个形象就破灭了。你我都曾经如此，但是今天我们是因着神对我们的怜悯，这个恩典，这个救赎先临到我们，在时间先后上先临到我们，先临到我们，不是让我们用一种骄傲，一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方式去说别人，而是真的在爱里面为他们来代求。愿主你自己就兴旺我们，使我们真的有你的爱去爱所有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不管我们所爱的对象现在眼前看起来是如何的什么大坏蛋大笨蛋臭鸡蛋臭鸭蛋，但是主啊，我们从前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也是如此的败坏腐臭，但是你爱了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清这一点，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你对别人的爱，对别人的兴趣，对别人生命的好处，对别人的关心，我们能够紧密的认同，以至于我们不再有自己对那个人的同那种同情，而是以你对他的爱，以基督的爱为爱那样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样的来为对方来代求，以至于我们既不是挑剔他们，我们也不是藐视他们，当然我们就更不是因为这些人变好了我们生命就会有好处。主啊，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好处，而是我们完全的对你，彻底的对你有这种信心， 跟你有生命的连结，因此我们也巴不得全天下所有人跟你都有生命的连结，以至于你救恩彰显在每个人身上，以至于你得着我们，你恢复起初，你造我们那种荣美，以至于全地天使都要来欢喜快乐，来歌颂，来赞美，因为这是你的荣耀的彰显。愿主开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每一个人，甚至看我们自己婚姻关系里面那得罪我们的配偶，我们就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就是神你自己爱对方的眼光，是你要求对方的那种生命的最高的好处的那一种关心，我们来为对方代求。主啊，请把这样子高层次高尚的心智赏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紧紧跟你来认同，紧紧认同你对那个人的爱，那个人的生命，那个人的关心，用这样的方式来举起圣洁的手，为普天之下所有人来代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